生活的模样原本普通。
你好，这是您的咖啡，欢迎回家。
谢谢。
却总能因为一些小小的美好而变得不同。为热爱加一份底气，让喜欢的事也能成为生活的答案。
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嘉时天天见的直播间，我是主播小欧姐姐啊。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年中，那我们看到上半年依然是科技行情领先，资源能源方向也有所表现。那么步入6月份啊，股市行情的波动有所加大，大家关心的 AI 的行情如何演绎，均衡布局的视角呢，又该关注哪些方向呢？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嘉时品质发现、嘉时绿色主题基金经理蔡成峰先生，从科技半导体到全市场均衡成长机遇的角度，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后市的投资逻辑和机会。欢迎蔡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时基金蔡成峰。
好的，再次欢迎蔡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首先进入到第一个话题，那近期大家普遍感受就是今年行情依然是结构性的，这个冰山和火焰的分化甚至是更为极致了。那年初的时候你也做客我们直播间，展望了2026年的投资关键词是业绩驱动、均衡配置、均衡共振、趋势共振。那哪些行情的表现印证了您的投资思路呢，蔡总？
其实这里面提到的关键词就是业绩驱动嘛。那业绩驱动的核心还是源于我们对行业或公司基本面的这个判断，就是未来他们基本面预期会往哪个方向走。那这里面就很重要，就是说其实还是要基于基本面的一个相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对比孰强孰弱然后决定了今年各个行业之间的这个行情的这个差异嘛所以我们这个业绩驱动的一个核心理念在这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今年还是大家看到科技这个主线毕竟整个 AI 的趋势还是非常强，那所以这个主线主导了这个我们对这些我们投的公司也好或行业好的业绩的预期在那边对它的强度就会景气度也好就会相对其他行业更强。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 AI 在很多行业就是不光在科技板块内部，它其实已经扩散了。扩散的意思就是说它可能不光科技会受益于 AI， 它在生产这个AI， 比如说一些零部件的一些设备或是里面含的一些材料包括AI 需要的电，对吧？这些其实都不是在科技板块内部，它可能都是在大的制造板块或是其他的一些新材料化工板块里面。所以这个AI 的这个行情，它其实已经影响到很多各行各业，然后从科技板块去外溢到制造新材料，很多行情或机会就涌现了所以其实我们觉得今年的这个整个 AI 驱动业绩基本面预期强弱，其实应该说它的投资机会来讲，今年其实是这个宽度要比过往几年的这个在限缩在科技内部其实今年投机会其实是更多的
好的，感谢蔡总的一个分享。那想请教一下您，在您看来这个行情短期波动加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近期大家因为整个行情的波动也是非常的焦虑一直在怀疑说是不是行情已经走完了，还是说只是一个短暂的调整那另外呢，大家也关注到美债利率的一个高位是否会压制情绪呢，后市的信心又如何呢？咱们请蔡总来解析一下。
首先如果我们回到年初，在那年初的这个时间点往全年去展望，其实相对确定的，其实我们本来就觉得下半年的不确定因素相对比上半年要多那么主要就这么几点，比如说第一个是这个联储的主席换人，那就决定了利率政策的一个方向，这个预期 可能会有所变化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中东的这个战事让阶段性油价上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也进一步的影响到我们前面讲这个联储的利率的政策的预期啊。那另外一方面年底中期选举，美国中期选举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结合上今年有一些重磅的科技巨头要上市，那可能会对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带来一些这种虹吸的一些效应吧。那所以以上几点其实我们在年初去展望全年的时候大概大致就会有怎么一个判断，就是下半年相对来讲不确定因素要比上半年要多。但很显然今年超预期的是整个全球的股市的二季度的行情是演绎的非常极致比如说SOX 非半指数在四到六月涨了快一倍左右所以所以行情来得很快，但是不确定性终将到来那所以这个就看到最近大家会看到一些波动性放大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业绩驱动基本面驱动，那这个更多是从这个分子的角度然后去做一个展望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不确定因素更多是影响到分母所以分子仍是很强然后可能会这个展望度其实还是比较确定性比较高的，那阶段性是因为分母也就是利率的这个预期稍微有些变化了，然后影响到或是加大了最低一些市场的一些波动性吧。
好的，感谢蔡总的一个解析那里边今天我们直播也想插播一下，请蔡总跟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再介绍一下自己的从业经历、投资理念以及投资风格。那我了解到蔡总是典型的这个均衡成长投资风格，像港股、台股、美股、A 股的投研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已经拥有18年的从业经验、8年的投资经验，能力圈呢也是从科技半导体拓展到新能源、创新药、有色金属等全市场。但是今天呢，更希望蔡总可以自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谢谢。对，像主持人前面介绍，我其实是看科技的这么一个研究员出身的一个基金经理，那同时也是基于这个海外的视角，然后来到 A 股，那么基本上我们就会保持一个长期的研究的习惯，是我们看科技或半导体行业就是以这个全球的这个上中下游。然后全球的这个产业链相互的验证这么一个视角去确认我们所需要投的方向呢，它的一个这个兑现度或是它的真实性是能够成真的那从这里面也可以体会到，其实看科技或看半导体，它其实相对我们其实看其他行业它是一个，从我的角度是一个最复杂的一个这种行业，因为它的上中下游横跨全球并且这个从宽到非常窄的方向其实都涵盖，并且这里面呢，它也不光是纯这个成长的视角，它同时也带了周期的思维也就是说它本质上它有这种阶段性的供需的错配带来的价格上涨或下跌进一步的影响到它其实成长长期的成长的这个曲线当中，阶段性都会因为供需的因素带来这个它里面会有周期的这种影响带来波动所以其实第一个它是一个长产业链的一个这么一个行业这么一个大的行业，然后另外一个看这行业不光是就是以这个成长的这个思维，同时你必须要有看周期行业的这种视角所以我们因为看这么久这个行业其实就是看了20年嘛基本上如果既能看成长也有周期思维，那我们就很好的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些经验或背景去往其他的行业去拓展包括了这个偏制造行业的这个新能源或偏周期行业的这个有色然后偏成长思维的这个药创新药等等这些行业，其实 都有一些共性的这种方法论或框架，其实可以让我们比较好的去从这个看科技行业去切入到这些行业里面。
好的，感谢蔡总的分享。那么蔡总的这个全球视野也是能从产业发展路径去更好的挖掘中国的优质企业。那么年初的时候呢，蔡总提到在中美共振 AI 新周期的基础上要关注四大趋势下的机会，那分别是 AI 通胀周期、大国竞争格局下的稀土与芯片，以及出海升级和反内卷政策。那判断的是非常的精准的。那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看看，首先是怎么去理解第一个趋势 AI 的通胀周期，那另外呢就是全球 AI 产业进展上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非常关注的。如果你有些其他的延展问题呢，也都可以随时在我们评论区留言互动。嗯，蔡总。
对，首先我们因为毕竟2023年至今其实已经三年了啊，就是从这个所谓的 AI 元年嘛啊，所以我们要去定义我们当前处在整个大的 AI 十年周期中到底是在哪个阶段去定义我们当前的投资机会，要基于这个周期的一个判断。23到25年我们去定义应该是说它是一个 AI 的这个投资的周期，也就是前面这几年呢都是先把这个 AI 的基建先把它铺垫起来先建设起来但是我们在去年以前并没有看到一个清晰的怎么透过这个投资呢去变现怎么透过这些投资去变现。但是今年我们可以去定义它已经正式的进入到所谓的 AI 的变现年了那么这其中的一个代表就是所谓的 AI agent 嘛这个年初小龙虾这种形态的这个 AI 代理人，到这个北美的一些大模型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所谓的 ARR 的数字增长的非常快。那本质上都是，所以它的一个体现出来就是我们相对去年，我们今年更愿意为 AI 去付费了然后让这些 AI 代理去大幅提升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效率或这个生产的这个速度。那所以今年就正式的进入到 AI 的变现年了 ,AI 的变现年，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个词叫这个 token 等于 money 就是 token 就是钱，那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在这么快速的这种增长趋势底下呢，那势必这个需求层层往上传导的过程，整个大的 AI 产业里面一定会有一些硬的这个瓶颈存在那么一旦有瓶颈存在，然后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供不应求了。供不应求，那就它就开始涨价所以这个AI 的变现周期体现出来就是一个通胀的一个现象整个产业链它就为了应对这个下游的需求呢，它有着更高的溢价力，然后体现出来就是一个涨价的一个现象
好的，感谢蔡总的一个解析那其实有很多朋友最近对于比如说硬件的行情、软件的行情还是有疑惑的那如果说美国这个科技投资的节奏是硬三年、软三年的话，那么为什么本轮硬件的行情有望持续拉长呢？这是我们很多直播间观众朋友们大家共同的一个问题那在您看来，就嘉实基金在半导体等科技投资方向的优势有哪些呢？蔡总。
我们前面做了一个定义，就是2026年正式进入的所谓的 AI 的变现的一个循环的元年那么里面的主导的因素是这个大幅提高生产效率的 AI agent 的兴起。那所以从这个渗透率的角度呢，应该说从今年开始到未来几年，它就会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渗透率快速提升的过程当中。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就提到它的一个可展望九期的一个确定性需求的确定性，我们是可以看到相对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的。那这里面既然我们前面的这些 AI 基建的投资进入了正向循环， 能够变现，那对很多这些大模型的公司也好，那它就更勇于去做进一步的增量的投资在这个 AI 基建里面。那 AI 基建里面无非就是第一个是算力，第二个是电啊，然后还有水，在这些基建都要去做增量的投资。那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未来几年在硬件方面的投资啊，应该说它的确定性，因为 AI agent 渗透率快速提升的过程当中，它的确定性是更强的，并且我们就说它的这波的行情，半导体的行情或硬件的行情，时间这个周期是拉长的啊，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一个大的判断，我们其实相对过去过往的这个每一轮的半导体周期，可能从低谷到上行，可能大约以往是两到三年的时间就会有一波这个进入下一波循环，中间过程就有些波动。但是这波的周期，我们前面提到AI agent 带来需求的周期拉长，所以这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的一个硬件的行情应该也会比往年要更长，可能会拉到五到六年的一个时间。
好的，感谢蔡总的一个解析。那我看到直播间有观众朋友们在问啊，就是这个 AI 产业链，那可能这个问题也是基于因为最近行情在波动，然后感觉在 AI 整个产业链的内部啊也是实时的有轮动，所以有朋友问说接下来您会更关注哪些细分的方向。那您刚才在直播的开头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 AI 相关的投资机会在今年也是在扩散的，那细分的节奏是从算力到存力、运力，甚至是刚才您提到的电力嘛，这里边想请蔡总来解析一下。蔡总，
明白。里面的核心关键字还是关注这个 AI 模型的范式，或是它在具体应用它是怎么样去带来增量的这个需求了。那这里面还是要看就是 AI agent 的这么一个范式它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斜率以及它 AI agent 以往我们就说 AI 如果是处在这个大模型训练的这个时间段，它更多的是对GPU 的需求GPU 的需求。那么我们把这个大模型训练到一个智能程度相对比较高它具备了更高层次的推理能力之后，我们就教他怎么去这个使用这些我们平常会用的一些生产力的工具，那逐渐呢他就变成是了一个 AI agent AI 代理人。然后但是他要去 AI agent 要去运用从推理到真正要运用这些生产力工具，它里面所需要的算力的支持其实是来自于 CPU。那并且他为了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这些用户的一些使用习惯，他需要把我们跟他的所有这些对话上下文存在存储芯片里面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两个关键的这个芯片，一个是 CPU 一个是存储芯片。那都是因为所谓的 AI 的代理人所产生的增量的需求。所以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这个北美的这些龙头的芯片公司大幅上修了这个远期的一些 CPU 或是存储芯片的需求。那最主要核心原因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AI 的代理人呢，他因为需要帮助我们去提高生产效率，并且要去记住我们所有的这些上下文的对话，那它就会对这些芯片带来大幅的增量的需求所以这里面的这个结构就跟过往几年我们可能觉得 AI 就需要 GPU 有所不同的。今年对 CPU 或存储的需求实际上是比过往几年要进一步的大幅增加那当然这里面就是说所有的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芯片核心还是要他们是吃电的所以这个 AI 基建里面核心的这个电的供应还是我们需要长期保持关注，就是它会不会有可能成为下一波的这个AI 高速增长过程中的一些核心瓶颈点所以 AI 的电力其实是我们现在需要进一步的去 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啊。
好的，感谢蔡总的一个分享。那这里边呢，我们插播一条广子啊。那个直播间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寻求一款投资于科技或者是泛科技的这样一款主动管理型的产品的话呢，那现在我们也是在一个交易时间内，大家可以在直播间下方我们产品贴片上，嘉实品质发现以及嘉实绿色主题这两个产品呢，大家也可以就是搜索相应的代码，然后可以先加个自选，对产品先了解起来啊。那如果本身已经持有这两只产品的小伙伴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反馈一下啊，也可以在评论区反馈一下。因为据我了解，我们直播间应该有很多小伙伴是比较熟悉这款产品的啊，所以大家也不妨分享一下。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四大趋势上啊，四大投资趋势上，我们来看第二大趋势，大国竞争格局。那之前蔡总你也提到，国家经济运行至关重要的硬资产与战略资源啊，也是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重估。那么这个方向的机遇，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我们看到近期像有色的方向啊，包括稀土啊、黄金啊等等，都是在经历一波这样的一个回撤。那还有机遇吗？后面，蔡总。
我们从这个以往的这个大家研究所谓的大国之间的这个竞争，对一些关键资源的抢夺，那它可能更多的围绕在石油啊、黄金。甚至可能也会有对铜啊这些基本金属的一些这个围绕这方面去做一些这个资源的这个争夺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以前研究这个基于大国博弈之间会涉及到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战略节点的一些资产啊，但是这里面我们要考虑到一个新的这个变量，就是AI 这件事情啊，因为 AI 它不光是我们就是现在大家可能会提升我们个人的一些工作效率，它可能也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就是它体现了科技的一个硬实力啊，科技的硬实力，所以它可能也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大国竞争之间的一个核心的变量啊，就是在我们前面提到了黄金、油、石油啊、铜之外啊，可能 AI 也变成了一个核心的竞争的一个节点。当然模型本身是软的，但是怎么去打造这个模型，背后其实上就是我们前面已经铺垫了很多，是你是要去投入这些算力啊、投入这些算力去把模型的智能能力去进一步的提升。这里面就是我们要去聊些细的东西，那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芯片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它里面如果要溯源到最上游啊，它可能就会涉及到很多这种小的金属或是稀有的这种金属。那比如说像这个钨啊、比如说像铟、像磷这些镓啊、这些可能都是以往这市场太小了，这种金属品种太小，我们都可能都不会去特别关注到。但是因为现在AI 它变成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竞争的一个节点，那对 AI 最上游的这些小金属啊，它也逐渐的就是大家开始关注起来，纳入大家的一个视野当中。那么涉及到这些关键的小金属呢，其实整个供应链呢、其实都是在中国啊、都是在咱们中国这里。所以其实所谓的 AI 的竞争啊啊、它既然已经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那回到根源，其实我们去看就是对有些小金属的一些关注啊，其实它可能也会变成未来就是在 AI 的这个制高点的一个争夺的时候呢，可能更关键的还是这些小金属的一些资源的掌握啊、要比我们以前关注像油、像黄金、这些铜这些大类的这些战略资产，对这些小金属的关注度可能也会比以前要提升非常多。那这里面其实也会带有很多投资的一些机会。
好的，感谢蔡总的一个分享啊。那么我因为这里边插播一条问题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基于 昨天这个黄金价格回撤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也比较关注未来的一个投资的方向，然后也想请蔡总分享一下，就是对于这一块贵金属这一块您怎么看呢？
嗯，其实我们前面大概已经有对整个就是美联储的一些利率政策啊，然后做了一些我们的一些初步一些方向的判断，包括怎么影响它的利率政策的变量，也就是油或是通胀本身对它的利率政策的预期会产生一些分歧啊。因为黄金跟利率它是一体两面啊，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是负相关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先看利率的政策，再来看黄金的这个走势啊。那其实我们前面也有讲，就是今年是一个油价高然后通胀高的一年，那也就意味着利率往下调的空间是不大的啊，它可能保持在当前的水位，甚至说不定哪一天可能也会有一些利率往上的一些预期存在啊，所以这就对这个黄金这类跟利率负相关的资产呢，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啊。
好的，感谢蔡总的解析。那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第三大趋势啊，出海升级。那看您主要关注创新药的方向，刚才您也有提及到，那么创新药今年整体的走势，很多朋友有体感也是也有波折，那么创新药投资的底层逻辑有哪些变化呢，蔡总？
其实我们以往关注出海啊，大多是从这个制造业出海的这种角度去寻找一些机会啊。那从2025年开始，另外一种形式的出海在创新药板块里面透过这种 BD 也就是这个授权的方式去开启了一种新的出海的模式啊。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这种出海的模式啊，跟以往咱们中国企业出海是以这种低成本然后这种制造业的出海的模式，其实就体现出来一种明显的这种产业升级的一种效果啊。因为 BD 本身或是这个授权本身啊，它其实是它的毛利率是非常高的，它基本上就是100%的毛利率。那制造业的出海呢，大多就是处在一个20%-30%的这样的一个毛利率的一个水平嘛。那也就意味着就是我们在创新药BD 出海看到了一种新的出海，然后它是一个在微笑曲线里面在高价值量的这么一个这一头实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出海的模式啊。那么随着这个一个 BD 的项目的落地，后续其实这些钱收到以后，它本质上还是要进一步的去投入到研发之中的啊。因为创新药的企业它的核心模式就是不断的去研发，然后这个上市，然后在上市的过程当中变现，然后再进一步的循环，再去投入到下一波的这个研发管线当中。那既然去年国内一批创新药企业已经在 BD 实现了变现之后呢，那它的研发去往这个 C 超公司去做增量的这个研发管线的投入，那也就我们今年其实就可以已经陆陆续续看到在年初以来，很多C 超的公司去上修业绩也好，或是说已经兑现的业绩超市场预期也好，其实就验证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就是BD 到这个投入研发，然后在 C 超公司业绩兑现，或是说它的预期上修这么一个逻辑它就演绎开来了啊。所以今年创新药的这个方向啊，其实就跟去年会有所不同，但都是在整个大的创新药的产业链里面，只不过它可能就是往上游去了，就是往上游的这个 C 超，也就是创新药研发服务公司或是这个生产公司去 业绩的兑现度就往上游去走了啊。所以今年其实我们在创销的方向呢，其实是更关注这些细超公司的。
好的，感谢蔡总的一个解析和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拆解第四大投资趋势啊，反内卷政策带来的产业供给侧的出清、集中度提升的一个机会啊，包括像刚才您提到的铜，以及我们近期经常在直播间跟大家提到的一个化工，以及刚刚我们提到的新能源、动力电池等方向的机遇，您怎么看呢，蔡总？
对，其实反内卷的整个大的这个政策或决心，其实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其实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都是不断在推动内部的一些制造业的反内卷的一些这个政策出来，或是它要驱动国内的企业呢要有序的去进行它的生产经营啊，不要再快速的这个扩张啊，然后造成内卷的一些负面效应。那这里面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化工行业啊，化工行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行业其实它上一波大的周期其实是在2016-2017年。大约到2021年的这么一个的供给侧出清的对供需格局改善，然后带来价格从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回到相对中高水平的这么一个机会啊，这是上一波化工的一些机遇。那么又在经历过这个后续几年的一个下行周期，然后去调整行业中的一些相对过剩的一个产能之后呢，其实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一波的投资周期都已经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啊。那往后几年其实都没看到明显的这个增量的这个产能会投放出来，那么这就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就是化工企业响应这个反内卷的一个号召，然后他们对产能扩张的这个意愿降温啊，这是内部。但是另外一方面，今年的一个预期外的变化就是中东的战争对全球的化工产业链带来的一个进一步的这个供给侧的出清啊，所以从整个全球的化工的一个大的产业链来讲，它都是处于这个产能收缩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这其实就有利于就是整个化工产业链的这个利润进一步的去修复，或是比这个往年的一个低的水平有一个上一个台阶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在整个受益于供给侧出清的其中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代表，就是我们去看这个整个化工行业内部也好，或是受益外部的这个战争的带来的供给侧出境的因素也好，其实都是我们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机会去挖掘的啊。
好的，感谢蔡总的一个解析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落地到投资工具上啊。那么从到年初至今，下半年投资关键词也是我们很多同直播间的投资者朋友们啊会去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如何去实现您之前提到的胜率优先、赔率次之的一个核心策略？它是如何在产品中去映射和实现的呢？蔡总，
对，我们其实前面已经在不同的案例之中，其实不断的反复强调就是这个业绩啊，业绩的兑现度。那从我理解，就是我们要去达到我们的这个投资的策略，投资的这些公司，我们这个组合能够有一个比较高的胜率，就是它投进去大概率是能挣钱的这么一个效果，的前提是要保证这些公司它的业绩兑现度是高的啊。那么这是我们觉得这个胜率能够达到高胜率的这个第一性啊，第一性就是业绩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投进去还是要以一个合适的估值啊去投进去，因为估值本身 里面涵盖了高跟低群里面涵盖了市场对这个行业或这个公司的一个预期啊、估值高势必市场就觉得它的未来增长的势头是比较好的，那这估值就高了啊。那么有时候呢，市场它的情绪或氛围也会过热啊，对这些高热度或高景气度的这些行业的估值就会打得很高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要相对的保持理性或冷静去看待，我们反而要去在市场可能阶段性过于拥挤在部分某些行业的时候呢，我们反而的要去其他的一些被错杀的一些行业当中呢去找寻机会。那这个找寻机会的一个大的前提还是回到我们虽然市场这个抛弃了他们，但是我们依然要去找到这些行业里面的业绩兑现度保证度高的公司，那么在它的一个这个估值被错杀保持一个比较低的时候呢，我们适当的去介入啊，去维持我们的这个整个组合的它的估值以及它的赔率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么这里面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投资策略的一个简略的一个介绍吧啊。所以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我们要保证我们投的公司它的业绩兑现度是高的。第二个是我们要确保我们投进去的成本啊，或是它的估值是合适的，然后决定了这个我们在这些公司呢能否挣钱。
好的，感谢蔡总的一个分享。那您在管的产品，刚才我们在直播间也提前跟大家分享了嘉实品质发现以及嘉实绿色主题，那这两个产品它在定位上有何不同呢，蔡总？
首先嘉实品质发现它是一个对标中证800的这么一个全市场的主动管理基金啊。那么所以从行业的配置上呢，它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均衡，但是会稍微偏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这一个产品。然后从行业的配置上，它其实大概有一定比例配置在科技板块，然后同时还有投在这个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受于 AI 方向扩散的一些制造业，包括化工上游化工新材料的一些产业里面，那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啊。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就是被错杀的，尤其像我们前面不断强调的可能创新药的产业里面，今年可能是有些被错杀的一些机会在里面的，所以其次我们也对创新药的产业链也做了一定比例的一些配置啊。然后这里面行业相对均衡偏成长的一个大的一个前提之下呢，我们对个股的一个持仓也不是非常集中，也不会过于集中在某些个股上面去做得很极致啊。其实我们这个持仓是比较分散的啊。那确保就是说我们能做到一个相对稳健，然后保持这个均衡的行业配置，然后净值稳步向上的这么一个效果。不会有大起大落，让这个投资者觉得这个持有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的不舒服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嘉实品质发现总体的这个行业或是整个产品的一个定位，它就是这么一个想法。那在另外一方面，某些客户他可能也会对具体的一些科技或半导体的这种成长的这个方向，他也会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在嘉实绿色主题这个产品里面呢，相对比较聚焦在这个半导体，尤其是科创芯片里面的一些芯片设计公司，然后我们去会在这个产品里面相对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方面的一些表达啊。那这里面我们会相对比较看好的是第一大板块是存储芯片。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AI 代理人 AI agent 它会对 CPU 跟存储芯片带来未来几年带来非常显著的一个增量的需求。那么这里面存储芯片它会有一个2到3年的一个供需错配的一个时间段 它的量跟价的这个确定性都非常高的啊，并且我们关注到其实它的估值今年来讲的话是在不断上修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的估值相对其他的科技板块其实是相对比较低的啊，所以我们在绿色主题这里面配置了一定比例的存储芯片，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觉得就是说随着中国半导体行业的这个先进制程或者先进封装的这个行业的崛起啊，这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半导体材料的一些需求会在未来几年体现出来它的一个需求长期的确定性，所以在这产品里面我们除了存储芯片也配了一些半导体的材料另外在国产算力的方面，我们觉得既然 AI Agent 它已经带来了一个强需求对算力的一个强需求，那么我们也关注到这个现在算力是全行业吃紧的，它会大幅的提升这个国产算力的一个国产化的一个加速所以这个绿色主题里面产品里面呢，我们存储芯片，然后国产算力然后再来是这个半导体材料这是主要这个产品的一些具体投资方向。那如果有这个观众朋友们有具体的一些想要在某些科技成长方向的一些表达的话，可以我们在这个产品里面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些选择
好的，感谢蔡总的分享和介绍啊，嘉实品质发现以及嘉实绿色主题。那我看也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两款产品我该怎么去选？因为刚才听下来的话，就嘉实品质发现它相对来说是均衡成长一些，然后绿色主题呢会相对聚焦在科技这个方向上。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绿色主题它的整体的这种风险收益水平可能相对品质发现来说会弹性大一点呢？
所以这个在具体方向聚焦了这么一类的产品呢，其实它会更考验就是这个各位对阶段性机会的一些把握那全市场产品其实就说白了就是我们帮客户去把握机会在机会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度的兑现，然后去均衡的去调配到其他市场不关注的一些方向，我们在内部呢去实现这个均衡配置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这两个产品，一个是需要客户们呢适度的在阶段性有跌的时候可能要各位要有勇敢的去介入那么对于全场的这个品质发现这个产品，其实说白了就是作为大家配置的一个底仓持续的拿着放着，那它可能就会有一个每年一个稳健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效果就体现出来了
好的，感谢蔡总的分享。那这两个产品呢，大家也可以参考咱们聊配置直播间跟大家分享的核心加卫星的一个思路一个是核心仓位，然后一个是卫星仓位，供大家这个参考和选择。那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嘉实品质发现以及嘉实绿色主题这两款产品，您都可以加个自选，先了解起来。好的，那么接下来呢也进入到咱们今天直播的最后一个话题了。那么当前市场阶段呢想请教一下蔡总，您认为普通投资者关注均衡成长风格的优势在哪里？那么市场整体风格是否还是成长占优呢？那投资中赚到是非常重要的，不压住单一赛道，关注多行业的一个均衡配置，对于广大投资者的体验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呢？蔡总。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从我们的角度就是 A 股是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的上升通道 的过程，那阶段性的这种波动其实应该说我们自己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自己基金经理在每次碰到市场有些大幅波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都会去主动的去买我们自己的基金这个应该就是说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纪律性的一个动作就是有这个市场跌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勇敢的去买自己的基金。那通常来讲就是买跌不买赚买跌不买涨这么一个动作呢，纪律性的一个动作，它大概率是能确保我们的持仓呢这个成本是比较低的然后 如果市场长期的保持在一个慢牛的过程当中呢，对于大家来讲就是持有啊，然后阶段性跌的时候啊，适度的加仓啊，或是说可以就做定投，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投资的一些习惯呢，其实能够帮助大家在这么一个慢牛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就是投资的体验吧啊，然后阶段性的这些行业表现比较极致，肯定也会吸引大家的一些目光啊，但是它的一个行情来得快，也可能会去得很快啊，那么这时候介入，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会让这个大家失望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其实我们回到我们这个为客户管钱，这个要创造持续稳定的这个收益的体验，最终就还是要保持一个纪律性啊，保持一个纪律性是最重要的啊，然后能够帮助大家在持有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持有体验。
好的，感谢蔡总的一个分享，确实也是这样啊。很多朋友如果说风险偏好比较高的话，去压住单一赛道，那他确实可能会适时的去进行一个时点的操作。但是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朋友来说呢，行业均衡配置能让大家在整个市场波动下体感会相对平稳一些哈。那当然前提也是跟您的风险偏好相匹配。那如果说它的波动不会影响到您平时的吃饭和睡觉的话呢，那大概率您也可以会保持一个中长期去持有它，这样子呢对于提升广大投资者的投资体感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蔡总今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在 AI 新周期与大国竞争格局下，核心关注四大趋势下的产业机遇，那关注均衡成长策略，追求胜率优先，或许是把握时代机遇的聪明选择。那么也欢迎符合相应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朋友们关注蔡总在管的产品啊，这里边我们直播间下方的贴片加持品质发现与加持绿色主题，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加个自选啊，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呢，然后比如说比较专业的投资啊，比如说科技方向啊，像创新药方向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普通人自己是没有办法去看明白理清楚的，所以这个方面的投资呢，我们交给专业的基金经理来帮我们去精选与择时。好了，那么也再次感谢蔡总，也再次感谢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的观看与互动，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直播再见，拜拜。
生活的模样原本普通。
你好，这是您的咖啡，欢迎回家。
谢谢。
却总能因为一些小